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七月份呢、我们相信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期呀、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哈，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独立这个国家的独立纪念日啊。我们看见呢，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挂起国旗啊，有很多的活动，包括烟火啊、游行啊，很多的庆典啊。这样的一个庆典是在庆祝什么呢？就是在1776年，当时啊。美国这些开国的先贤，他们在这个脱离这个英国的殖民统治啊，宣告独立，宣告自由啊。在这样一个独立宣言里头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对这个宣言有一些认识呢？啊，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有些人听过哈。这个独立宣言这么说，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可言喻的。我再读一次，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可言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赐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从宣言的当中看见，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从谁来的？是从造物主来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自由不是人给的，不是政府给的，乃是从谁而来？从我们的上帝而来的。那这样的一个自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贵的。那我们要来思考，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回到刚才这个宣言的当中啊，这里提到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过程里头，我们好像得着了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啊，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独立战争打完以后啊，虽然美国得到这些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还是不完全的。为什么？还是有将近100年的时间，美国仍然有这个所谓的奴隶的制度。到了100年以后呢，奴隶被释放了。那我们呢，就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里头，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其实任何外在的自由啊，都没有办法使人彻底的解决那个内心的捆绑。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但是人心呢，还是仍然在这个被奴役的当中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弟兄姊妹们从圣经的角度，在加拉太书5:1的地方，那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话呢？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这个自由是从谁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站立得住。所以保罗要我们站立得稳，不要再被这样的所谓的奴隶的恶所辖制。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样的自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不是白白的得来的。这样的自由不是靠着战争，也不是靠着革命，乃是靠着谁的恩典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神的恩典，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啊，我们敢这么说，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是得着在主里面的完全的释放。这样的代价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付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在神的恩典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完全的从罪的当中得着释放。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自由是从神而来的，是靠着耶稣基督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上帝国度的君王，所以啊，我们要来认识这个国度，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他是谁，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啊，我们哪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位格、他是谁以外，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也因着他十字架的工作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啊，18:28-38的地方，就让我们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国度的当中，这一位国度的君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样的国度的里面，是他自己为我们所努力。这个努力啊，其实不是他自己的努力，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因着他的宝血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 所以啊，我们稍微再来复习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书，四福音当中，朝着这个耶稣的神迹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要了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呢？约翰福音他要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全地的救主。所以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他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生命的主。那回到这段经文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已经是在非常靠近约翰福音结束的这个部分了。那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要接受审判。上次我们提到啊，这里其实来来回回总共有六次的审判。那这样的一个审判，弟兄姊妹们，有三次是在外邦人的，三次是在犹太人的当中。那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当这些犹太人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要带往比拉多的这一个路线是这么走的，他们来到比拉多的这个衙门的时候，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来讲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什么样的重点呢？他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从耶稣基督跟比拉多的对话的内容啊，我们来认识这个上帝的国度。因为这里提到主的国，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的国度，他到底是耶稣，他讲到他的国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啊，从这样一个对话里头，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国度。那从这一段经文呢，里头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部分呢，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有一个幽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度呢是光明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一种所谓的对称黑白比较的笔法，它告诉我们这个幽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有什么样的结局，也告诉我们这个光明的国度是什么一个情况。当然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最关注的，那到底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光明的国度，我们如何来生活啊，你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面的生活是有它的标准，也有它必须要做到的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的义务，都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我们知道如何来做。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在这个黑暗的国度当中是什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八章二十八节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犹太人包括祭司们，他们把耶稣从哪里啊，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的意思是说，刚才那个路线啊，从这个该亚法的这个他的家宅啊，一直来到这个所谓的本丢比拉多的这个他的衙门，就是他的办事处，也是他的军事的总部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天还早，就是时间还很早，但是这些犹太人呢，你们注意看见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很奇怪的事情，这些人把耶稣带到衙门，他们自己怎么样却不进去衙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很怕沾染的污秽这个不能吃当天的逾越节的宴席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当时的逾越节，犹太人他们的节期里头有一个礼仪啊，有一个部分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寻找酵母。那个所谓的酵母啊，那个就是要把家中含酵的东西要完全的除去。为什么呢？因为酵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象征着罪恶啊。你们看见这个酵会慢慢的发起来的是吧？就像罪呢，本来小小的，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孝的理念象征的就是罪恶。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好像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走进去本丢比拉多的这个衙门啊，是走到外邦人的地方，这样一个外邦人所在的地方是可以找到孝的地方，也就是说今天在这样一个地方里面潜藏的污秽，所以啊，他们不愿意沾染到这样的污秽，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到衙门，特别是在逾越节这段期间，当天就是逾越节啊。 可见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进入衙门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们非常看重保持那些外在表面的礼仪。弟兄姊妹们，这一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看重，他们也 尽力的要去保持这些表面外在的礼仪的规条，但是呢他们却为了自己的方便呢、敢这样公开的破坏律法的公正。那我们看见从审理耶稣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头啊，就能够是看见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不晓得弟兄们还记得吗，在当时该亚法家里面那个大祭司的岳父亚拿审判的过程的当中，其实就是公然践踏所谓的犹太律法的一个非常特别明显的 case 案例。那这个地方呢，它总数呢有六个部分啊。我上次提过，第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呢，任何死罪的逮捕不能在晚上进行的，因为他们早就心意已决要把耶稣治死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死罪的逮捕呢是不能在晚上执行的啊。第二个，逮捕者呢不能跟被告有任何的关联。记得谁参与了逮捕啊？耶稣的门徒犹大。所以这是第二个破坏犹太律法的事情。第三个，犹太人他们认为审判不能在夜间进行，犹太人的审判、不能在夜间进行，但是那一天是在半夜进行的、弟兄姊妹。第四个呢，死刑犯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法官呢、在听取证词以后不能马上做决定来执行死刑的，必须等候最起码一天的时间，这是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在这个当时的公议会的这个成员他们的投票啊，是有规定的，到底是不是死罪，要不要执行啊？那些个投票的过程必须让最年轻的人成员开始的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要避免那些年轻的会员被年长的会员所影响的。但是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投票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决定，谁决定的？还不是当时不是大祭司的亚拿，他是该亚法当时的大祭司的岳父，他是前大祭司。所以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决定，把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投票的过程怎么样，完全的抹杀掉。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有这么多是在破坏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过程。所以他们在礼仪上避免了很多礼仪上的这些规条会触犯到这些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上面，但是他们公然的就在这样一个逾越节的节期的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破坏律法的工作。所以啊，当来到这样的一个衙门的这个情境里头啊，当时比拉多看见这些犹太人不愿意进来啊，所以呢他就出来了，来到这些犹太人的地方，就问他说，哎，你们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告这个人是什么事啊？特别是又是这个时间点来啊，比拉多也知道当时是月节，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原来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因为当时的月节是一个重大的节期，犹太人有很多的活动，所以他避免这些犹太人起来作乱了，所以呢他就要来到耶路撒冷来镇守耶路撒冷。这些人怎么回答？这些犹太人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你们看见，这是犹太人已经定了心说他是一个罪犯了。这个作恶的在原文里是他是一个罪犯来的，如果我们不确定他是一个罪犯，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但是犯了什么罪他会讲吗？他们没有讲他犯了什么罪啊。一直来到，如果从上下文一直来到第十九章第七节的地方，他们才把实情讲出来。他们说，在第七节第十九章第七节的地方，他们回答说，我们有律法了，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为什么他是该死的？ 因为这个人以他自己为神的儿子，怎么样？他是该死的，他是被咒诅的，他必须要被定罪，他必须要被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原因来到第十九章的地方才出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刚才在第十八章讲到他只是个罪犯啊，但是要定他死罪，但是那个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啊，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其实他们毫不犹豫的歪曲他们对耶稣基督所控诉的这些罪状啊，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商议好要指控他亵渎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以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现在呢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认为这个样的一个理由没有办法使他怎么样被治死啊，所以呢，甚至用这个所谓的政治反叛的罪状来进行这个指控。所以啊，来到第十九章的第十二节，刚才我们看见他是用他自己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亵渎的罪状，但是呢，他们发觉好像没有用，所以啊，来到第十二节的地方，你们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啊，在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在极度的这个反应啊、憎恨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开始做扭曲真理，指黑为白，指这个到这个所谓的颠倒是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他们就威胁这个比拉多，怎么讲呢？这么样的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或者是朋友。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就是在威胁比拉多，要他们怎么样参与这个谋杀的这样的一个计谋的当中啊，因为他们讲说，凡是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了凯撒，这样的一个理由啊，其实就是在威胁比拉多。所以啊，我们如果去参考一些历史的文件或者一些百科全书，他会告诉你，他说为什么比拉多当时愿意为公义会来出面行这样的一个恶事谋杀的事情呢？其中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比拉多可能一直跟该亚法长期的有勾结啊，因为他们多年的关系，还有这个所谓的相连的任期啊，在当时该亚法做的大祭司已经十八年了，啊，在这个十八年的当中呢，有十年是比拉多管制底下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比拉多在主后三十六年，也就是这个事件以后的两年半的时间，他被撤职了。该亚法也同时被革除了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勾结要来杀害耶稣基督。谁勾结呢？我们看见犹太人跟罗马人他们勾结起来想要杀害耶稣基督啊。第二个理由啊，如果当时的审讯呢，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点是在主后的三十三年，当时还记得吗？主后的三十六年他被革职，也就是说从三十三年那段时间起，他可能有一些担心了，担心什么？他自己被弹劾，所以他们才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威胁比拉多。怎么说呢？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为什么这些人竟然能够起这样的一个恶心呢？到底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心，包括故意扭曲这个法律的制度，包括这些比拉多甘愿来成为他们这个所谓的使用的这个工具，要来谋杀耶稣，那到底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心性是有它的来源的，但是那个来源在哪里？其实在主耶稣跟这些犹太人的对话的当中，早就已经指出来这样一个罪性的根源在哪里了。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地方，在四十四节，主耶稣啊就指责这一些犹太人，对他们这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什么？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 因为他心里怎么样？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弟兄姊妹们，他告诉我们这些破坏真理、破坏律法的这个原因，最根本的罪恶的根源就是从谁来的？从魔鬼来的。也就是说，他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 DNA， 上次我们提到 DNA， 生命的 DNA 是什么样的 DNA 呢？是一个杀人不守真理、没有真理、说谎的 DNA， 传递给这些犹太人的，包括谁啊？包括这些罗马人，比拉多也参与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些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根源在哪一些当中，在生活的里头可能会存在呢？啊，耶稣基督那个时间点里头，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有这一些问题啊，在其实在人类的文化的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不守真理、没有真理、很多的谎言，在人的生活的当中，在各样的情境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啊。昨天呢，有一篇文章啊，这是在7月18号啊，昨天刚刚刊登出来的一篇文章，他就讲到这个文章的作者啊，就讲到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可能都是有份的啊，他认为中美情绪文化的差异在哪里，所以他就一句话，什么样的话呢？他说美国人不敢伤心，亚裔人不敢开心啊，这个我想比较对哈啊，他说美国人不敢伤心，亚裔人不敢快乐，我就把它改成开心会比较对子哈。为什么美国人不敢伤心，亚裔人不敢开心呢？这样的两种情绪的文化，这两种的情绪文化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啊最有兴趣想要明白的啊。在美国的社会的当中啊，看起来很多充满了这个幽默跟快乐，其实很多人心里面很多的压抑、很多的忧愁的啊。我们看见呢，在这个东亚人呢啊，他们所谓的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可能在中国人的文化、华人的情境之下呢，我们长期的从小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们最关注的是孩子们的成绩，还有自己家庭的收入啊，所以啊，被这些责任的这重担啊，这紧紧的、重重的压在我们的肩头上，很难有放松的时间。所以啊，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所谓的罪疚感啊，特别是我们在座的父母，也要小心不要给我们的孩子有所谓的罪疚感。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在这个文章的作者他就这么讲，他说呢，他来到美国之前呢，他以为美国人是普遍无忧无虑啊，是普遍无忧无虑的生活呢，这个是非常的狭，这个非常的快乐的啊，而且呢，他们呢，这个生活当中那个幽默也是一个所谓的社交正确啊，想要成为受欢迎的人，你就必须懂得如何来开玩笑，而且呢，维持高昂的情绪。就算碰到一些糟糕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啊，他要期待用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他继续这么说，他说很多的朋友啊，平时看起来充满了活力，但是经过一些时间的深入的交谈以后，发现呢，这些人可能正在接受心理的治疗，或者是依靠药物在维持。也就是说，今天他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个悲伤没有消失，只是被收紧在更隐秘的心理的空间里头。那相对的比较之下，这些东亚人的情绪，作者这么讲，跟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跟竞争、跟家庭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从小就被问说，哎，这一次的考试你考几分啊？98。那另外两分跑去哪里啊？常常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这样问的 ，OK 啊？所以啊，在生活的当中就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些压力、 产生了很多的创伤，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他们也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心理的快乐开心的时间啊。所以他继续讲说，不少的旅美的华人呢，他们共同的有这样的看见，在美国的职场跟社交的场合里头，确实需要保持很高的情绪的张力，甚至于有人呢说了，说话的时候呢，要显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兴奋，表情呢也非常的合群才可以的啊。甚至于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呢、你们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看见同事有人趴在桌子上，稍微打一点小盹啊，你们会有什么的看法？是不是这个人有问题啊？是吧？他是不是需要看医生啊？所以啊，你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美国人不敢伤心，亚裔人不敢开心，那是真的有他的事实。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文化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的确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是在长久以来，就像我们看见在文化的当中所带来的那种捆绑人的谎言啊，这样的一个谎言呢，也在媒体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借着各种无形的教导啊，在人的生活的当中一直使人浸淫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谎言的当中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使徒保罗说，此等不信的人，为什么有人不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接受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因为他们心里面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王怎么样弄瞎了心眼，借着什么的途径呢？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借着文化，借着所谓的传播媒体的这些无形当中的教导，我们看见这世界的王就是要来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自己的教导的当中，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甚至于怎么样，要做破坏的工作。那这是讲到那个恶者，这世界的神撒旦魔鬼要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做破坏杀害偷窃的工作。但是相对的呢，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同一个作者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后面的部分，他做一个补述，做一个教导非常重要的真理。他怎么说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这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看见主耶稣他自己讲，我来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而不是得着被伤害被毁灭的生命。所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最主要的工作，要使我们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有份，叫我们得着生命，而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写这封书信最主要的目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而且也因着我们的信使我们得着什么生命。这太重要了，这个就是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在这样一个光明的上帝的国度里面啊，我们要来认识的这样一个国度是什么的情况，还有这个国度的君王是谁。这个国度君王我们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谁啊？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我们要相信依靠跟从的对象。所以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继续要来看刚才的这个情景呢，严格讲起来，当时的这段经文从28节到38节其实可以分两段 场景。啊，第一个场景是用32节来做一个结论，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笔法，叫做说明律的。这个地方约翰这么讲，他说这要应验耶稣他自己所讲的话，他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啊，这个地方他怎么死的呢？耶稣基督怎么死的呢？这个跟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3:16的部分讲得非常清楚了。刚才3:16我们看见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这个独生子怎么样的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呢？那就在16之前，14节跟15节，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境被举起来，叫在这里出现了，跟刚才的16节是一样的，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那这个举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18的上下文的下文啊，在19的地方，你们看见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名词啊，讲了几次啊？讲了4次，从第6节跟16节，我们看见这里讲到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总数出现的几次啊？4次这么多。所以人子被举起来，就是人子要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更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同一卷书第8:28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8:28，请。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话，他对着这些犹太人所讲的话。你们举起人子，就是把我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你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谁啊，我是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很清楚的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犹太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是那么样的重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位国度的君王，这位基督也是这个上帝国度的君王，他来到这个地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完成这个十字架救赎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世人看见他的身份，他的荣耀，而且相信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那在这个百科全书的这一份 article 里头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之前呢，犹太人一直以为耶稣啊只不过是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的啊。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一个国度，他要来做王的这个国度是属灵的，完完全全的跟这个地上的权柄啊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地上的权柄是当时要来推翻罗马政府的，他们所谓的以色列国。所以啊，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就离开了耶稣。但是有一些人是坚信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就是他这些门徒啊。所以当他的门徒其中有一位就是叫做彼得的，他这样的一个宣认，他说你是基督，跟刚才耶稣基督所宣传的有没有，耶稣基督所宣认的是一样的。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啊，这是相同的一个理念。当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很清楚的让世人看见他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救赎的工作就已经完全的抵定了。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受审判被判罪，那这个过程，当他被审判的时候，被人强迫要去回答的时候，他可以不回答。但是比拉多来问他的时候， 啊，我们看见他自己承认他就是基督。所以回到刚才的第十八章的地方啊，这个是第二场景的第一个开始的地方啊，马上就发生的，这是第二个场景。我们看见在第三十三节，比拉多又再次的进了衙门啊，就把耶稣叫来，就问他说：“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请问弟兄姊妹们，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啊，从肉身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我们去看四福音当中的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啊，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就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好比说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马太这么记载，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第一是道神肉身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做犹太人的王。而且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们如果从这些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好比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地方啊，当时犹太人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第六章是喂饱几千人啊，
五千人，
这个五千人是五千男丁啊，所以加起来可能有超过一万五千人的犹太人，用五饼二鱼来喂饱将近一万五千人的这个神迹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感叹说：“哇，这真是要到这世界来的先知哦。”所以当时呢，他们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我们请他来做这个我们这个由以色列国的国王啊，让他能够怎么样，每天就这样的为我们，嘿，我们就根本不用做事都有的饭吃了。耶稣当时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所以呢，他就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他根本不是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八章第三十四节的地方，耶稣这么样的回答比拉多，他说呢，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所说的？”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比拉多自己讲的，还是别人，指的就是那些犹太人啊，这样的一个回答呢，他是用反问的方式，他不是直接回答这个比拉多的询问，也就是说是你自己的看法，你代表的是这些罗马外邦人的看法，还是他们，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看法，其实综合起来就是整个世界的看法。在当时的境界的当中啊，情境里头啊，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包括罗马人，综合起来就是整个世界。所以这整个世界的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耶稣基督这么问他：“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就是那些犹太人对你说的呢？”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问，也就是说他在询问比拉多，用反问的方式来询问他的看法。当然不可否认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的国不是局限在以色列这些犹太人的层次里头，而是更高的层次，属天的层次。而且呢，他将来还要来在地上怎么样，就像启示录所讲的，他还要在这地上怎么样做王。接下来我们看见来到第三十五节，比拉多怎么回答，他说：“哼，我岂是犹太人呢？”这是有点种族歧视的这样的味道啊。他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是你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内部的问题啊，我怎么是犹太人啊？我根本不参与这些事情的， 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你招来吧。啊，比拉多当时其实是想置身于度外的，他说这是你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你不要把我拉进来。 OK， 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在第36节的地方，耶稣说我的国，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在这一句话里头啊，有两个对称的笔法体现出来的国家，看见了吗？耶稣说我的国，就是讲到上帝的国度，还有另外一个国度呢，是黑暗的国度，就是这个世界，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世界联合在一起。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对话里头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国度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好像天壤的差别，但是耶稣基督回答就把这两个国度完全的分开了。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国度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就好像这些犹太人后来发现了离开他的原因。而且这样的国度以什么为建立的根基呢？是以真理跟生命建立的根基，而且它不是靠着武力来征战的，而是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让神的国度的当中的国民来为主而征战。所以这样一个上帝的国度是我们今天要来明白的。那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以后，把世界跟上帝的国清楚地分开以后，我们来看比拉多怎么回答。他说既然是这样子，那你是王吗？哇，这个问题就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整个对话的一个症结把它给解开了。也就是说在比拉多的心里，他很清楚地看见他真的是这个国度的王，但是不是这世界的王。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说我是王。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很多重要关于这个国度的真理啊。也就是说今天从这个上帝的真理的国度里头，耶稣基督的身份，第一个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是这个君王的国，他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而且他来到这个地上的工作，除了表达清楚地把他的身份彰显开来以外，还要把他重要的工作告诉我们。所以他说我为此而生，我今天来到这个地上是要做上帝国度的王，而不是做世界的王。所以啊，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成为上帝国度真理国度的王。这样的一个国度的真理的那个国家的君王是谁？就是他在14章所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那个上帝的国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国度的王，他自己要来为这个国度做见证，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生命的本体就是这个国度的王。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接下来啊，这个国度的王到底所代理的这些臣民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样的国度里头的人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的特质是被这个真理释放以后得到自由的国民。也就是说在这个真理国度国家里面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自由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好像很盼望能够来到美国这个国度得着自由，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有真正的自由，这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度里头的国民百姓，都是因为真理被耶稣基督的福音释放得着自由的。而且他讲述这些人民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特质啊？ 这些凡属真理的人就怎么样，必定听他的话。就是说今天这些国民他们的状态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什么的状态？他们生命的状态是被这些真理释放得到自由，而且成为圣洁的人。所谓的成圣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三十六节的地方他说我的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国是圣洁的，这个真理的国度、光明的国度也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他告诉比拉多说，我这个国度的臣仆啊，他必定要征战，但是他征战不是为了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救出来，不让他受钉十字架。他说真正的征战在哪里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的国度的百姓要征战，但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征战，是永远的征战。那这个就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征战的本质是真理的征战。所以这些国度的子民他们的生命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特质，他们用什么？用真理来当作带子束腰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带子束腰啊？我们当中有人学过跆拳道吗？
小孩子
啊，小孩子说，那小孩子呢最喜欢的是穿上那什么道服是吧，啊，不管你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样颜色的带子都好啊，当然是黑道的带子最好是吧，黑色的带子。那个带子是做什么的？那不是好看的让你看见这个跆拳道的选手他是几级的而已啊。那个带子其实很重要的是帮助你在出拳的时候啊，是的，是有力的，帮助你的出拳是更有力的。所以让你的生命有力是要靠着这个生命的真理。还有上帝的道就是真理，也是这一个征战的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也是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战的兵器，它不但给你生命的来源，那个体力力量的来源，也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征战，而且为主得胜。但是啊，比拉多就对这个真理啊有很大的问题啊，他就说了，在第三十八节，比拉多怎么说？那真理是什么呢？其实比拉多的这个问题啊，也是这两千年来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理？包括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的当中一直讨论的这个话题，你们会看见从人类的历史，从那个苏格拉底在西方的世界里头，从在东方的世界里头，都有这些理念，到底真理是什么？甚至于在后现代的社会里头，对真理也有一些啊似是而非的解释啊。今天呢，在他们的想法当中，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这是后现代社会的这一些思想家所看见、所讨论的，而且他们认为这个真理是整个生命当中的，在国家也好、社会当中，带着这个所谓的权力的能力，那个背后的来源、那个力量的来源。也就是说，今天呢，他们非常的看重真理，但是又否定真理的存在。到底什么是真理？它存在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个真理吗？或者是真理真的是绝对的标准吗？今天我们如何来证明？真理是不是能够像耶稣所讲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认识跟体验的。也就是说，那个真理的成就不只是在我们头脑知识方面，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生活行动的当中，都需要真理来帮助我们。但是啊，我们也可以从生活的角度啊，我们能够稍微的来轻松的一点来认识真理啊。我认为真理啊好像什么？好像磅秤。也就是说，真理是你很想知道的真相，但是你又不敢站上去看看到底现在我几磅。 因为你不敢面对眼前的事实啊。所以真理好像磅秤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那个真理的国度，上帝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跟随他，让我们能够遵行他所教导的道，使我们明白真理，而且真理能够使我们怎么样自由。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上帝的这个真理的国度的那个国民里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的状态？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状态。弟兄姊妹们，你想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状态吗？我知道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在捆绑着我们，特别是我们自己在捆绑我们自己。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必认识之真理，而且这个真理让你们能够怎么样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第三个部分就要来思考了，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想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共同的体认到一个事实，今天你想要有这样的自由，你必须要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国度。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国度？你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头，那个核心的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了他应该要怎么样的死法。其实犹太人可以把他们自己来定他的罪，把他给判刑，把他给杀了。但是为什么要让比拉多来执行这个死刑呢？我想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啊，那个钉十字架只有罗马人才会去做的，所以他们要比拉多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早就已经安排计划好的，是谁的安排啊？是上帝的安排。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受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真理的国度，因为我们就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的。但是你想要在这个国度的当中如何能够为主而活，你如何来效忠他呢？就像耶稣基督讲的，他为他的百姓死，使他的百姓能够生。但是最要紧的是，在生命的当中，他们如何来效忠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国度里头，如何来执行神给他们的任务呢？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讲到他的臣仆必要征战，但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跟罗马人打仗，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属灵的，是永远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秘诀在哪里？我刚才讲了，真理作为我们的腰带，神的道、上帝的话成为他的宝剑。所以啊，那个生命必须要借着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借着跟耶稣基督的紧密连接在一起。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宝贵的地方。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的，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我们要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不可以有一丝一毫一分一秒的脱离。所以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上帝的话、真理的道、圣灵的宝剑，使我们能够为主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当我们为主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父上帝就得着荣耀。这个是我们效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我们应该要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最后，我们今天如何来宣扬这个真理的国度，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家真理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那圣洁的真相。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36节的地方，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圣别，就是分别为圣。耶稣基督一直不断地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讲了很多次啊。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分别为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要让上帝的真理、神的道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不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来源，使我们能够征战得胜，而且让我们也能够做他美好的见证。什么的见证呢？圣洁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三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国度的真理里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国度里头，你要做效忠的工作，这是你的任务。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度要得胜，必须要靠主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彰显基督圣洁的荣耀啊。所以在生活的当中具体如何来做呢？刚才我讲了，还没有信耶稣的第一步，你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这个福音来改变你的生命。第二个，你如何能够效忠这个真理的国度呢？记得吗？上帝的道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接在一起。但是如何跟他连接在一起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借着默想上帝话语的这个真理的道。这个所谓的默想，就是我们在一天的当中五分钟也好，你在等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可能他说啊，我迟到了15分钟以后才会到，那你就借着这15分钟好好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默想上帝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静休息的时间。所以盼望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要常常有这样一个默想的内容。接着呢，也借着上帝的默想，我们如何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圣洁真相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啊，不能停滞在那个只是默想，还要进入到行动，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具体的把耶稣基督的圣洁清楚表达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改变，真的如果不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做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啊，完完全全的有魄力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要经常的默想上帝的话，也让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